春秋乱世，烽烟四起，江湖争斗，世风高下。
世子殿下回来了。
他，北凉王世子，众人眼中的纨绔子弟，因拒与随珠公主成婚而被强制游历三年六千里，今朝归来，一身内外兼修的心法，两口所向披靡的宝刀，定要扫平江湖。
你要信我，可得永世的锦绣繁华；不信我，哼，必将被红莲业火包裹，堕入地狱。
雪中悍刀行，看魔窟草包世子如何横空逆袭，一刀捅透这乱世江湖。
那我就不客气了。
北凉王府，龙盘虎踞青梁山，千门万户及土木之盛。作为王朝硕果仅存的异姓王，在庙堂和江湖都是毁誉参半的北凉王徐骁，作为一名功勋武臣，可谓是得到了除皇帝宝座以外的所有的东西。在西北三州，他就是当之无愧的主宰，只手遮天，翻云覆雨。难怪朝廷中与这位异姓王政见不合的大人们都会私下里文绉绉地骂他一声徐蛮子，而一些居心叵测的也更是诛心地丢了一顶二皇帝的帽子。今天的王府很热闹，位高权重的北凉王亲自开了中门，摆开辉煌的仪仗，迎接一位仙风道骨的老者。府中下人们只听说这是来自道教圣地龙虎山的神仙，他相中了痴痴傻傻的小王爷，要收作闭关弟子。这可是天大的福缘呐！北凉王府的人都解释成真是傻人有傻福。可不是吗？小王爷自打出生时候起，他就没哭过，读书识字一窍不通，六岁才会说话，名字倒是威武气派，叫做徐龙相，传闻还是龙虎山的老神仙当年给取的，说好了12年之后再来收徒。这不，现在这就如约而至了。王府内的一处院落，龙虎山祖师一级的道门老祖宗正捻着一缕雪白的胡须，眉头紧皱，背负着一柄不常见的小钟馗式的桃木剑，配合他的相貌，确实也当得起这出尘二字，谁看了都不由得由衷赞叹一声世外高人呐。可是此番收徒显然遇到了不小的阻碍，倒不是王府方面有异议，而是他这未来的徒弟犟脾气上来了，正蹲在一株梨树之下，用屁股对着他这个天下道统中论地位能排进前三甲的便宜师傅。至于武功，那前三十总该是有的，就连堂堂的大柱国北凉王现在都蹲在那儿好言相劝呢，循循善诱里还透着一股子诱拐的味道。儿子，去龙虎山学成一身本事， 以后谁敢再说你傻，你就揍他。三品以下文官武将，你打死都不要怕，爹给你撑腰。儿啊，你力气大呀，不学武捞一个天下十大高手当当，那就太可惜了。学成归来，爹就给你一个上骑都尉当一当，骑五花马，劈重甲，多气派啊。小王爷完全不搭理，死死盯着地面，瞧得津津有味。黄蛮儿，你不是喜欢吃那糖葫芦吗？那龙虎山遍地都是野山楂，你就随便的摘，随便的啃。我说赵天师，是不是啊？老神仙硬挤出了一抹笑容，连连点头称是。你说收徒弟收到这份也忒寒碜，说出去还不得被全天下笑话呀？可是哪怕这位于堂堂超一品官职，在十二郡一言九鼎的大柱国是口干舌燥，那少年还是没什么反应。估计啊，也是不耐烦了，嫌他老爹说的麻烦，撅起了屁股，噗，还来个响屁，然后不忘扭头朝他老爹咧嘴一乐，把这北凉王气得抬手做事就要打。可这手僵持了一会儿也就作罢了，一来是舍不得打，二来这打了也没意义。这儿子可真对得起这名字呀，徐龙相，取自水行中龙力最大，陆行中象力第一，威猛如金刚，是为龙相。别看绰号黄蛮儿的这个傻儿子憨憨笨笨，至今斗大的字不识一个，皮肤病态蜡黄，身体比同龄人都是非常的瘦弱，可是这个气力那是一等一的骇人。徐骁十岁就从军杀人呢，从东北的锦州杀匈奴，再到南部去灭了大小六国，屠了70余城，再到西南镇压蛮夷16族，什么样履历惊人的猛将他没见过，但如小儿子这般天生的铜筋铁骨，力拔山河的还真就没见过。徐骁心中轻轻叹息，黄蛮儿若能稍稍聪慧一些，心窍多开一些，那么将来必定能成为冲锋陷阵第一的无双猛将啊。他缓缓抬起了头，朝着龙虎山辈分极高的道士尴尬的一笑。老道士示意不打紧，不过这心中难免有些悲凉，收徒收到这份上也忒不是事儿了，一旦传出去那被天下人笑话呀，这张老脸就甭想在龙虎山那一大帮子的徒子徒孙面前摆放了。束手无策的北凉王忽然心生一计，黄蛮儿啊，你哥游行归来，看时辰也约莫要进城了，你不出去看看吗？小王爷猛地一抬头，表情千年不变的矮板僵硬，但寻常木讷无神的眼眸却爆放出了罕见的光彩，很刺人。只见他拉着老爹的手就往外面跑。可惜这北凉王府出了名是百狼回转，曲径千折，否则也容不下一座饱受朝廷清官士大夫们诟病的听朝廷。手被儿子握得生疼的徐骁不得不数次提醒走错路了，足足走着一炷香的时间，这才来到了府外。父子和老神仙身后跟着一大帮子扛着大小箱子的奴仆，都是准备带往龙虎山的东西。北凉王富可敌国，对儿女也是素来宠溺，见不得他们吃一点苦受一点委屈。到了府外， 小王爷一看这街道空空荡荡，哪有哥哥的身影，先是失望，继而愤怒，沉沉嘶吼了一声，那声音是沙哑而暴躁。他起先想对徐修发火，可是笨归笨呢，起码他还知道这位是父亲，否则徐潇的下场恐怕就像前不久在秋寿里倒霉遇到徐龙象的黑皮，被单枪匹马的12岁少年给生生撕成了两半。徐龙象是怒瞪了一眼心虚的老爹，掉头就走。不希望功亏一篑的徐潇无奈地丢给老神仙一个眼神，龙虎山真人微微一笑，伸出枯枝一般的手臂，用两根手指搭住了小王爷的手腕。
哎，徐龙香，莫要浪费了你百年难遇的天赋异禀，随我去龙虎山，最多10年，你便可下山立功立德。
少年也不废话，哼了一声继续往前走，但是玄妙古怪的是，他发现自己没能挣脱老道士那看似云淡风轻的束缚，踏出了悬空一步也没能落地。
北凉王如释重负，这位道统辈分高到离谱的上人果真还是有本事，知子莫若父，
徐潇哪儿不知道小子的这个力道，那是霸道的很，以至于他都不敢多安排仆人女婢给儿子，生怕一个不小心就把人家给捏断了胳膊捏断了腿儿。这些年里，院子中被做坏的拍烂的桌椅那都不计其数，也亏的是北凉王府家底厚实，寻常的殷实人家也就早都破产了。小王爷愣了一下，随即发火，只见他轻哼一声，硬是带着这位老神仙就往前走了一步，又走了一步，再走一步。头顶皇冠、身披道袍的真人只是微微咦了一声，不怒反喜，悄悄加重几分力道，阻止少年的继续前行。如此一来，虚龙象可是真怒了，面目狰狞，如同一只野兽，伸出空闲的一只手，双手握住老道士的手臂，双脚一沉，只听咔嚓一声，白玉地板上就踩出了两个坑来，他一甩就把老道士整个人给丢了出去。大柱国徐潇眯起眼睛，丝毫不怕惹出命案，那道士若是没这个斤两的本事，摔死也就摔死吧，他徐潇就连不可一世的西楚王朝都用凉州铁骑给踏平，他什么时候对江湖门派有过丝毫的敬畏？天下道统龙虎山又如何？所辖境内数个大门大派虽然比不上这龙虎山，可是在王朝之内也属是一流规模，例如那个数百年来一直就跟龙虎山争道统地位的武当山，武当山在江湖上那是够超然的吧，那还不是每年都主动派人给他送来3-4炉的珍品丹药啊。只见那老道士轻轻飘飘的就飘荡到了王府门口的一座2人高的汉白玉的石狮子上，极富仙人气势，光凭这一手若是搁在市井之中，那绝对得博一个满堂的喝彩呀。这按照北凉世子，也就是徐潇的嫡长子那个脍炙人口的说法，那就是这个该赏，这活不简单，这是技术活，指不定就是几百、几千两的银票打赏出去了。想当年世子殿下还没有出北凉祸害别人的时候，有多少的青楼的青灵或者江湖骗子都得到他那阔绰的赏钱呢？最高记录就是有一位外地游侠在街上一言不合就和当地的剑客相斗，从街边的小菜摊打起，打到了湖畔，最后打到了湖边凉州最大的药子异香楼的楼顶，把当时正在白日宣淫的世子给吵醒了，这世子也立马顾不得白嫩如羊脂美玉般的花魁小娘子， 就在窗口大声叫好。在事后世子殿下的掺和，官府非但没有追究，反而差点给那名游侠送去凉州好男儿的大锦牌。而这位世子呢，更是让仆人快马加鞭送给人家一大摞整整10万的银票啊。没有了喜好玩鹰斗犬的世子殿下的大好凉州，可真是寂寞呀。正经人家的小娘们儿终于敢漂漂亮亮的去上街买胭脂了，二流纨绔们也终于没了跟他们抢着欺男霸女的魔头了，大大小小的青楼也等不到那位头号公子哥的一掷千金了。北凉王徐骁生有二女二子，都是奇葩。大郡主出嫁，连克三位丈夫，成了王朝内脸蛋最翘、嫁妆最多的寡妇，在江南道五郡是艳名远播，作风放浪。二郡主虽然相貌平平，但是却博学多才，精于经纬，师从上阴学宫韩谷子韩大家，成为了兵法大家许煌、纵横术数、司马灿等一干帝国名流的小师妹。徐龙相是北凉王最小儿子，相对来说声名不显，可是大儿子那是连京城那边都很有名气的家伙呀。一提起上柱国徐骁，必然就会扯上世子徐凤年，那赞誉一声虎父无犬子。可惜这徐骁是英勇放在战场之上，他这大儿子争气却是在这风花雪月的败家上。3年前世子殿下徐凤年传言是被脖子上架着刀剑给撵出的王府，被迫去学行官中豪族年轻后辈及官礼之前的例行游历，这一晃就是3代，彻底没了音信。凌州至今记得世子殿下出城时候，城墙上10几号的大纨绔和几十号大小的花魁眼中含泪的感人画面呢。只是有内幕说，等这世子殿下走远了，当天红雀楼的酒宴是通了个宵啊，太多的美酒倒入河内，整座城都能闻得见这酒香味儿。